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一直都在讲我写的书《家庭民主信仰》这一本书，我认为要为中国的未来培养真真实实的民主人，我们该当从小培养我们的孩子，让他有一种民主的性格。民主的性格包括了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个人的，第二方面就是跟人的关系，第三方面就是社会的责任。一个真真实实成熟负责任的民主人，就是我们说的中国未来的主人翁。他首先自己该当是成熟的，有主体意识，也能诉诸理性。第二，他跟别人的关系也该当是成熟的，能够平等互惠，容忍包含。他对社会呢，也该当有社会的承担感，而且还该当有民主的风度。我们上一次讲的是容忍包含，容忍包含有三大点。第一是能够接纳不同的意见，第二是能够尊重别人的立场，第三是能够打破党派、阶级、宗教等等的局限。上一次我们讲的就是第一点，容忍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有互谅互让和妥协的能力，能够互谅互让也能够妥协。民主社会有不同的人组成，有不同的宗教思想、价值观念和不同的意识形态。就是我们中国已经有56个民族，有不同的思想，甚至我们说不同的话，有很多宗教，大宗教、小宗教都有，也有信教和不信教的人。那么多人在一起，13亿人口，怎么能够和平共处呢？怎么能够一起贡献美好的家园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家必须有互谅互让的能力，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我们做父母的甚至要老早的帮助孩子明白，能够妥协也是种艺术，妥协是种艺术。这种有艺术性的妥协，就是能够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又能够容纳对方的主张。大家能够看到不同的意见是一种财富，可以让人有机会彼此学习，互相丰富，成为进步更新的动力。说清楚一点，那就是我这几天不断地说的，肯定自己，欣赏别人，学习别人，丰富自己。该当怎么样做呢？我们说了两点，今天我们说第三点。孩子在家中要经验到怎么样互相容忍尊重，但是讲理，讲理由。我想孩子从小要感觉到这是个讲理的世界，不是讲权威，不是讲压力的世界。比如说，假如有一天孩子们问妈妈，妈妈，我的皮鞋在那里？不耐烦的妈妈会说，你自己不会找吗？甚至说，不要烦我，走开，甚至骂他，你瞎了眼睛吗？这么直接不会找，不会找。这种态度绝对不能训练我们有一个容忍尊重的下一代。容忍尊重的妈妈会说什么？她会说，小强，妈现在忙着做饭，有什么事情待会再说好吗？或者说，小强，你是不是急着要找你的鞋子？能不能等大约15分钟，等我炒好菜以后再来帮你？ 同样是拒绝，但是第一种拒绝是不讲理的，第二种拒绝是讲理的。妈现在很忙，妈现在要忙着做饭，有什么事情大会再说好吗？这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假如我们习惯讲理的话，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以后就会讲理了。第四点，父母不同意孩子的看法或者做法的时候，他有必须要教训他，但是你教训孩子的时候最好握住他的手，或者轻轻按着他的头肩膊等等，开始跟他交谈分析，让孩子明白不同意见跟爱是可以共存的。孩子，我很爱你，但是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孩子，我很爱你，但是我不同意你的做法。孩子，我实实在在很爱你，你实在很可爱，如果你这种做法，你这种说法有点不对，让我们一起看怎么样不对好吗？就是讲理的妈妈。父母这样培养孩子，孩子长大了就懂得跟属下、跟长上、跟同辈讲理。第五点，面对不同意见，记着《论语》中子夏的话，大德不欲贤，小德庶入可也。我再说，大德，大的德性，大的道德，大德不欲贤，小德庶入可也。就是说，大是大非绝不能越出门见，不能妥协，大是大非不能妥协的，小是小非却不妨将就一点。具体的做法是，你认为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就应该用言语和行动清楚表达出来，不太重要的事情就可以忽略过去。因为假如对每件琐碎的事情都挑剔，不单单会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也会伤害彼此的感情。人毕竟不是十全十美的，能够到五全五美就已经不错了。所以我从前写书也写了这么一句话，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透过不完美的父母来到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但是做人的乐趣就是能够在不完美当中努力迈向完美，创造一个更完美的生命。但是他首先得接受不完美，甘心从不完美开始。人不是十全十美的，能够达到五全五美，然后再进一步到六全六美，或者再更进一步到七全七美，已经很不错了。中国人也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水太过清则无鱼，就没有鱼了。人至察，你看得太清楚，你挑剔得太厉害，则无徒，你就没有徒弟，没有学生。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追求完美是好的，但是完美主义是不好的，完美主义者会很不快乐。追求完美就是说，我们一方面介绍我们的现状，第二方面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我们会更努力。完美主义者不喜欢自己，不喜欢不完美的东西，不喜欢不完美的人。追求完美的人喜欢自己，也喜欢不完美，但是他追求完美。就好像喜欢干净是好的，追求干净是好的，洁癖就不好了。洁癖就是不喜欢不清洁的东西，不喜欢不干净的人。 不喜欢，他厌恶，他讨厌，他逃避，他不能够接受，他不能够接受有一点点的不干净，那是洁癖。追求干净，追求清洁的生活，那是好，洁癖是不好的。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完美主义者很难跟人相处，别人也会觉得跟这些人交往是一种负担。所以我们要爸妈妈的孩子明白，大德不欲行，小德诸如可也。大是大非我们当然不能放过，大是大非我们当然不能妥协，但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99% 以上都是小事小非，我们就是为了小小的事情跟人吵架，跟人闹翻，跟人吵到面红耳赤，这是不对的。好吧，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帮忙我们的孩子有容忍和包含， 的能力，能够容忍和包含不同的意见和价值观念，让他们有互谅、互让和妥协的能力。方法第六个就是，在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接触到不同的人物和思想，他们慢慢也会跟父母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不同的价值观念，或者甚至对信仰产生怀疑等等。这时父母不要大惊小怪，更加不要一味的责备孩子，反而应该跟孩子交谈，多问他一些问题，多问他，多帮助他反省，那不是挑剔他，不是冷嘲热讽。我们跟孩子说话是要怀着爱心，刚才我说甚至我们要握住他的手，轻轻拍他的肩膀，让他知道爸爸妈妈是爱他的。在这种气氛当中，父母可以请孩子清楚讲出他在信什么，或者他在怀疑什么。爸爸妈妈这样问孩子是很有用处的。你可以说，哎，孩子，你的意思是什么？你认为他说的对，你认为你的同学说的对，其实你的同学究竟对在哪里？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讲法也有漏洞呢？你有没有听过反面的讲法呢？某某神父、某某修女都有这方面认识很多，你愿意去跟他谈一谈吗？你读过某一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章没有？其实除了这两种相反的观点以外，是不是还有第三种观点呢？我想当我们父母心平气和跟孩子谈话的时候，我们首先真的要听孩子说什么。假如孩子感觉到你真的是在听，在聆听，我想他不会反感，他会乐于跟你谈话，乐于跟你说出他心底里面的话。所以这点很重要，帮忙孩子打破他的那种面具，打破他跟你的隔膜，然后请他说出其实他追求的是什么，他相信的是什么，其实有没有另外一个讲法，有没有另外一条路，好吗？这都是很重要的。第七个方法，假如孩子看到爸妈吵架又看到爸妈和解，孩子就会相信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爸妈后来表现得跟从前一样的恩爱，孩子就会学到怎么样可以冲突而不伤感情了。原来我们可以冲突的，冲突不是一件坏事，只要不伤感情就好。第八，真正的妥协不是出卖自己或者背叛原则，而是一种很有创意的艺术，能够在两个不同甚至相反的方案当中找出第三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那是一种创造，那是一种艺术。父母不妨故意制造一些机会跟孩子谈判磋商，比如说有关买玩具、买课外书、郊游，怎么样做圣诞的装饰，到亲戚家拜年要买什么礼物等等，尝试跟孩子讨论一下，从不同的方案当中找出大家都愿意接受的方案。这是从具体的行动、具体的经验当中让孩子感觉到其实不同意见根本是正常的，而且有不同意见才可以创造新的思想，发明新的事物。最后一点，容忍包含 并不等于是非不分，更不是对错误的姑息。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甚至应该指责或者责备别人，我们甚至可以责备别人，应该责备别人。但是在责备别人的时候，或者在指责的时候，我们必须遵守一些规则。这些规则就是：第一，指责的主要目的在帮助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泄愤怒。记住，指责、责备别人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发泄你的愤怒。第二，不能夸大，不能动气，不要嘲讽，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有几分证据讲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讲八分话。这种简单清楚的说话是重要的。第三，不要伤害对方的自尊，如果能够私底下进行就更好。圣经上耶稣希望我们大家也有弟兄的规劝之道，但是规劝的时候首先该当是在私底下进行，不要大庭广众当中当众的说他不对。第四点，每一次指责一件事情，不要让两件以上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拖泥带水。有时候当我们指责别人这件事情的时候，讲到一半我们感觉到理由不太够，再讲另外一个，讲到那个又不太够，要讲第三个，要三个东西连在一起拖泥带水，可能当中有一件是对的，可能第三件是对的，但是你今天要指责他就是这一件事情。所以也不能把所有东西在一起纠缠在一起，好像我能够举出你好多好多的坏事的时候，所以你一定在做这些事情是不对的。他可能有一千件不对，刚刚这一件就对了，你就不能用前面999个不对来证明他这一次也不对。所以每一次指责一件事情，不要让两件以上的事情纠缠在一起。第五，要就事论事，不可以扩散到别的事上去，不要追溯陈年旧账，更不要趁机骂对方的父母。我们从前说过，骂孩子要一分钟，这叫一分钟父母，赞美孩子要一分钟。所以你不要以为一分钟很短，其实一分钟很长。我告诉你，你回家去练习一下，你试一试。比如说假如你的孩子考试不合格，你骂他一分钟。假如你真的针对他的考试不合格来骂他，你骂不了一分钟的。所以你很多时候你就骂别的东西，骂他的人格，骂他懒惰，骂他的爸爸妈妈，骂他不知恩，骂他没有信仰，骂他得罪天主，骂他一大堆别的东西，就是不是骂他这一次考试不合格。我们要就事论事，不要扩散到别的事情上去，不要追溯陈年旧账，从前好多年前的事情。第六，要让被指责的人有充分自辩或者解释的机会，让他解释，让他告诉你为什么。一个孩子读书不合格，考试不合格，当然值得骂，但是他不合格有很多原因，有可能他根本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读这一班，他本来刚刚是三年级，但是他勉强读四年级，当然他有一些科目不合格。而更重要一点是，假如他不努力，他可能不是你看到的50分，而是20分。 一个是能够有二十分的人，能够在不断的努力下，能够考到五十分，这是我们该当欣赏的。尽管他还是不合格，尽管还是六十分，他没有到六十分，他不合格。但是我们做父母得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不合格。第七，指责别人的人也要检讨一下自己的责任。其实弄成这个样子，我有没有责任呢？属下搞砸了事情，掌上没责任吗？孩子读书失败了，父母没责任吗？我们都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哪一方面有责任。第八，不可以演变成为互相指责。不要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一句，骂了骂了，就根本对这一件事情无补于事。第九，指责别人不是为了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好像在说我这样做因为你也这样做，因为别人的错误并不是我也可以犯错误的理由。第十，父母在孩子面前不要互相指责。如果父母能以理性公平的方式讨论双方不同的意见，就不妨让孩子听一听，让孩子学到怎么样讨论，理性的讨论。如果爸爸妈妈真的要吵架的话，最好还是关起门来去吵，别让孩子看到听到为妙。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理性容忍，互谅互让，必须也讲给孩子听，也做给孩子看。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